就现在我们在萌发我的梦想，在做梦，接着呢我们会去追梦，我们去努力，对吧？
我看看
追梦以后也许我们就成功了，那么我们就圆梦了。圆梦了以后大家觉得还有
很特殊的好看的
还梦，是谁给我梦想，谁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这个大哥哥他在最后感谢很多很多人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一直以来养育我们的父母呀，
或者
我们的老师啊什么的。对，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文静姐姐给我们分享一下她追梦的一个故事，大家欢迎。
我的 PPT 还没有打开，所以大家稍微等一会儿。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些我亲爱的朋友们，他们的注意力不够精神，所以说咱们一块儿来先拍拍手好不好？还是第一个游戏啊，一块儿啊，看谁啊注意力集中，一二一二一二，哎 OK， 第二个游戏我告诉你们，你们相信不相信一个人一秒钟能拍一下，相信吗？一个人一秒钟能拍两下，一个人一秒钟能拍五下，然后一个人一秒钟能拍十下。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热烈的掌声，谢谢你们啊，暖和一点了。
实在不行，你到最后，到最后直接摁这个就放。
你就站那吧，哥哥。
行行行。
我恨你，会转第一。
又来这儿。
OK，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然后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既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然后我可以给大家讲，我是这四个讲者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因为我还是像你们一样一直在读书，我呢是读大四在读书，然后我这就是无论怎样，无论是背后的这个正在讲课的一个老师，文静姐姐呢，还是在潜水，还是怎样，我始终都挂着一颗灿烂的微笑，对不对？
对。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主题就叫做，谁给我讲一下？
勇敢的梦想。
然后，同样的，然后这个的，它的英文就叫做 Create Your Own Dream。然后在我今天讲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小的时候像你们一样，我的一个亲属给我讲的一个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这个故事就叫做大黄蜂的故事。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分别来研究一种动物叫做大黄蜂。我们可以看作大黄蜂的样子是不是非常的难看，它胖胖的身体，短短的翅膀。生物学家怎样讲？生物学家说，凡是能够飞翔起来的动物，就像右边的图，一只大鸟，它必须要有非常健硕的身体，非常宽大的翅膀，它才能够飞上蓝天。而大黄蜂呢，大黄蜂有非常硕大非常肥硕的身体，对不对？
对。
我们也可以看它的翅膀非常的窄，对不 对？按照这种理论来说，它不具备飞翔的条件，它是不能够飞的。但是物理学家讲了，物理学家说，按照流体力学的曲线流动来讲，它也是不能够飞翔，因为按照这种引力以及自由升力来说，不能够支撑它身体的重力，所以说它也是不能飞的。但是为什么大黄蜂能飞？你知道社会学家说什么？
对吧？
答案很简单，社会学家说，因为大黄蜂说，大黄蜂它小的时候它没有上过流体力学课和生物学的课。所以可能比较搞笑，但是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大黄蜂在小的时候，它可能它没有长得非常健硕的这个翅膀，但在它成熟之后，它必须要飞起来它才能够觅食。所以说对于这种可能和不可能，能不能够飞，我想在它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如果说我们想一想，它跟我们一样坐在教室里头，老师告诉他说，按照流体力学你不能够飞，按照生物学你不能够飞，那你觉得他还能飞吗？
不能。
对了，非常正确。所以说可能从我们小的时候，在我跟你们一样七八年前的时候，也会上过很多课，在我们成长的路上遇到很多人，在我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梦想的时候，很多人说 你不能成歌唱家，你不能成跳舞的人，你不能成一个商人，你不能成工程师，因为你很笨，因为你很傻，因为什么？可能不可能？我想只有我们知道。所以从今往后，让我把不可能都给删掉，好不好？好。所以姐姐想给你们讲的，我们可能我们先天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像一只大鸟一样有非常宽广的翅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大黄蜂一样，可能很笨拙，有非常宽阔的身体，可能我们先天的条件并不好，有非常窄小的翅膀，但是一切一切的不可能都会变化成可能。所以能够飞上蓝天的是指引我们心中的梦想，所以让我们给自己一个鼓掌好不好。说到梦想，姐姐也想给你们讲讲我的梦想，因为我觉得把我的梦想告诉你们，其实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大，我也是在教室里面学习，当然我还没有你们那么优秀，没有说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幻灯片去播放，那时候我可能只能每天不停地学习语文、数学、英语，不停地学习去比谁的成绩更高，但是随着自己年龄不断长大，我才发现梦想其实才是真正能够引领你不断前进、追逐你、成就你自己的一个东西。可能我们心中每个人都在想建一个房子，是不是有很漂亮的车子，是吗？然后每个人都会变成一个美女或者怎么样，所以有关梦想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女孩，我上初一那一年，我邻居的女孩告诉我说，她说她在天安门广场去看升国旗，给我讲有多雄伟，但是我没有机会，因为没有人带我去，可能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我心中埋下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说我在长大的时候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且就是认识无数的朋友。因为也随着这七八年之后到现在，我一直在不断地完成自己的梦想，行走在梦想的路上。所以说我也想给你们看一下有关我的，一张一张播，
自动的播，
不一张一张播，这点空格一张一张播。
举出这个是吧？哎呦，这个看看。
好，我们在周琦哥哥在那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样做到。大家可能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到底有多难，对不对？我们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但是读万卷书有多难？读书是一个习惯，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看语文课本，在看数学课本，我们是在读书。我们可能喜欢诗歌，也是在读书。将来长大的时候，你们到学校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也是书。所以说读书是一种习惯。我作为你们的好朋友，我真正的希望你们能够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因为读书能够让人不断的去成长。读万卷书其实不难实现，行万里路其实也不难实现。大家能不能够想象，我作为一个还比较年轻的一个女孩，我一个人背着包环游了中国和美国，然后去过了日本和尼泊尔等等国家，就是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行走在路上可能会有很多的坎坷，就像你爬山爬到半中腰，可能你很害怕呀，可能我一个人走在路上也会有很胆怯，可能一个人真的背包背不动了，都会有种种的原因。
你的格式放不开，
所以我觉得这种 PPT 的展现的方式无关重要，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让你们看一下有关我的照片。我们倒着放，这个还一张都放不了是吗？
它就镶在一起了，你看吗？它就镶在一起。你之前是做了动画是吧？
对，一张一张。
对，这个动画在这里都解析不了，这个东西太复杂，不是很常见。
周琦哥哥是搞专业上的研究，姐姐还是搞得比较浅显，所以说我们俩不是一个行业的。然后，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姐姐呢，主要想给你们看这张小小的，能大概看到吗？这张是我一个人去海南。
你说吧。
你倒着放吧。这张是在去海南的路上。
然后呢？
然后我。 没有关系，那我就不用 PPT， 我还是跟大家用口头上的讲吧，因为我
走出来。这个是直接动的，它没有这个什么动的，你知道吗？
这张是，
反正就是直接到下边。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一个人行走在路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们无论每个人心中有多少的梦想，觉得你将来也想去北京去看看，也想去四川的周边去走一走，也想去不同同学的家里面去看一看，都没有关系。放下你心中的不可能，觉得这路上有太多太多的危险，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会很累，包背不动，我会没有钱，但是这些都不无关紧要。因为一个麻省理工的一个教授跟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我想环游世界，他说你总是想问题想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路。环游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可以去做背包客，可以去做义工，我们也可以去做环游世界的一个真正的旅行者。所以说我觉得行走在世界的路上会有千千百百种。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想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在这张照片的背后会有很多很多我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会有德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英国的、意大利等等等等，还有包括我在西藏认识的几个喇嘛朋友，他们也邀请我到青海的塔尔寺去给我讲藏文。所以说在成长路上，每个人把微笑挂在脸上，我们在路上认识不同的朋友，所以在朋友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同样的道理，你们在教室里面可能周围的小朋友们今天会因为这样那样子的一些问题，大家产生一些小矛盾小摩擦，大家都把微笑时时刻刻挂在脸上，对每一个人微笑，对自己微笑，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想给大家看这张照片，我放在最后的，看到他了吗？这个男士他坐在轮椅上，我在做天津义工联盟的时候，我跟他有比较深的一个交情，他叫董伟。他18岁的时候就预言他活不过，不，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得了重症肌无力，是跟霍金得的是一个病，知道吗？就是那个，对，对，他就是重症的肌肉萎缩，全身只有这三根指头可以动，看到吗？就这三根指头可以动。而他呢，他的预言活不到18岁的情况下，他现在30多岁，已经是天津市赫赫有名的一个珠宝玉器鉴定专家。我觉得我们对于他来讲，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拥有梦想，我们可以用双手用双脚可以不断的去完成，对吧？而他呢，只有三根指头去完成他自己浅显的一个东西。他对我说过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他觉得人活在世上都要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他觉得呢，他的梦想就是做开自己的一个翡翠店，做珠宝玉器专家，然后能够帮助别人，帮助别的残疾人也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让他们活上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给我们的震撼是更多的。当我们觉得生活对我们可能来说很多的不公平或者怎样怎样，要记得我们要像大黄蜂一样拥有那么短小的翅膀，但是依然能够打破一切的不可能，去缔造自己的可能。我在8岁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家人说，我说我将来想做一个商人，他们都非常莞尔一笑，说小女孩家哪可能实现。其实无论现在从小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折，无论是选专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可能跟商业还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不断的努力。我想给大家看一些有关我比较骄傲的一些照片啊，这张呢就是市场营销大师，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市场营销学的创始人菲利普·科特勒先生，我有幸和他进行交流演讲。这张呢是我参加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国际的营销年会，然后我作为代表之一上台演讲并且领奖。这个呢是跟一个这个是跟那个国学大师和资本运营专家跟他进行交流。其实我觉得我想给大家说，我作为一个姐姐来说，我学的是工程科，对吗？是非常机械化的一个学业，但是我跟商业的东西可能很小，但是在我心中有这么一个梦想，我想做一个商人，我一直都没有放下，我一直都相信我一定能够在商业上有所造诣，所以我不断的去学习，哪怕我现在每天学的都是流体力学、传热学、工程科，但是我一直在不断的自我进行修炼，我也现在在不断的去学 GMAT， 希望能够考到美国名校的 MBA 去读书。所以我其实很简单，我其实并没有像其他的姐姐哥哥们那么的优秀， 但是姐姐想以最平常的心态告诉你们，在我上初二的时候跟你们一样都在努力的学习，然后心中会有一个梦想，可能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三年五年后会有别人对你说梦想不可能实现，会有自己告诉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自己能做到最好。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益于社会的人，而我现在正是身体力行的去做到自己的这个梦想。可能现在做的还比较少，我是天津市义工联盟的一个主要活动的负责人，能够每天呢跟那些残疾人、老年人还有等等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人去沟通。在天津最著名的福利院里头，能够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服刑役的人，但是他们可能条件会比我们更苦，而他们付出了更多更多的努力去追逐他们的梦想。所以说呢，今天我很高兴我能够作为TED一公斤的一个演讲嘉宾，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演讲，跟大家去讲述一下有关我个人的梦想的一个故事。如果你不确定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但是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敢于创造梦想的这么一个勇气。可能现在你们觉得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不明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从一个有好的爱好开始。谁能告诉我谁的爱好是什么？
我也是打篮球。
举手说就好。你说。
我的爱好是音乐唱歌。
好，你呢？我们找最后的几个人都不怎么发言的，给他们机会好不好？你们说，你说。
我的爱好是打篮球。
我爱好都是打篮球。那女孩子呢？那边呢？那边三个女孩子都说一下。骑自行车。你呢？你呢？你说。
我
好，行，我明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爱于表现。其实 OK， 听我。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爱好。可能现在的你喜欢不同的东西，喜欢跳舞，喜欢唱歌，喜欢打篮球。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梦想，将梦想不断的去升华，才能够将爱好不断的升华，可能会变成我们将来的梦想或者职业。而我呢，也是一个非有很多梦想的一个人。我喜欢读书，喜欢运动，喜欢体育，喜欢音乐等等等等。其实这种东西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梦想其实并不难，重要的是你自己能够敢想敢实现。好了，我要留一个作业了，大家都一定要可以不拿笔记下来，一定要用心记下来。大家都有每天早上起来照个镜子的习惯吗？我想尤其女孩子有。那么下一次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拿着镜子自己对镜子要微笑。男孩子也要啊，男孩子也要照镜子啊。第二呢，就是自己每天抽空想一想，我有什么梦想，我要创造什么样的梦想，我想法是什么。 OK， 然后我要玩一个小游戏。快点快点，来几个志愿者。跟你们来玩，过来，你啊，好了，我们来评一下谁是第一个啊，谁是第一名，一人拿一张纸。
我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名，
我永远是第一名，
我也是第一名。
我没梦想，我必须
行。好，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非常小的游戏，一张方纸，对不对？对折。大家应该做过小剪纸活动，对不对？对折完了吧？再对折。
我可准备，
这样对着，三角形的对着。
哥，
对着了吗？再对折。好了，然后我们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吧？我们四个人是不是？我们五个人是不是一样的？对吧？好，第一下，我想有一个浴室，我们要撕一个角，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初中升到不同的高中，你看你预示着你剪撕的方式是怎样，随便撕，看我们最后比一下谁最好看，随便撕个角或者撕一个形，就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撕一个角，或者是撕一个边都可以，撕一个一下，随便撕，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这是第一下，还有第二下，我们来撕一下，看谁撕出来的最漂亮。第二下，然后这每个角都可以撕，对吗？然后随便撕一个角，或者是在里面撕一个形。撕完两下了吧？还有第三下，不要撕完啊，不要撕完啊！第三下，撕第三下。OK，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谁的最漂亮。打开。
王超
的最漂亮。
王超。
王超
的。
王超的。
朱丽妍。
王超的。
停。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剪丝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谁的最漂亮，是不是？我们都在想谁是第一，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关注到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或者谁是第四呢？
有
的。
其实在我们撕纸的时候，就在我们撕纸的时候，它本来就没有第一第二还有第三，我们用的不同的手，我们用的虽然是同样的纸，但是我们下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回来一下看一下，我撕的第一下的时候，我们都给折回去好不好，试一下给折回去。我们撕的第一下的时候，有的人撕的深，有的人撕的浅，可能就像我们从初中升到高中一样，有的人在这个学校的附近读书，有的人可能远走他乡到很远的地方读书。我们有没有谁是第一谁是最好的呢？没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我们只不过方式不一样。我们在撕第二下的时候，就像我们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专业，选择了不同的学校，每个有的人学了文科，有的人学了理工科，有的人可能学了音乐艺术或者画画，等等等等，可能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在撕不同的纸的时间。而这张纸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每个人打开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白色的，有的人是彩色的，有的人是五彩缤纷的。而这个颜色呢，都是靠你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把自己的梦想和喜欢把它在顶上染色。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里面没有最好，没有什么谁是第一，也不用刻意的去追求第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让我们给我们每个人鼓个掌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所以文静姐姐今天给你们讲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就是每个人在追求理想，你们也不用觉得我的理想是最好的，但是我一直在我的梦想的路上不断的前进。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心中的梦想，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的刻意去追求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让我们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再鼓一次掌好不好？然后呢，我的演讲基本就要结束了。我昨天晚上有和丹妮姐姐熬夜给大家每个人做了个书签，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份，好吧？然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如果会唱，我们一起鼓掌唱，好不好？
好。
这首歌能唱。
我就站在
我们一起在梦想的路上前进，好吧？
好。
好了，那刚才听完四位哥哥姐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感觉好不好？
好。
那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那几位哥哥姐姐吗？比如刚才那里，我还想知道，哎，你去了美国怎么去的？哎，有没有什么困难想不想问一下？有没有问题？